弟兄姐妹，新年好！
好，
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平安，万事如意。那么也请大家可以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啊问候一下，新年好。很高兴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啊，看到下雨了哈。这个干旱了很久，最近呢开始下雨，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他将大雨降下啊，滋润这个大地，而且呢他也赐下生命的粮给我们，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田。那么在新的一年开始呢，我们都知道啊，新年有新希望，我们今年的新希望是能够突破啊，关系的突破。我不知道从一月份到现在你有没有突破了呢啊，如果还没有或者觉得还不够的话，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华人真的非常的幸福，还有第二次的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也不迟啊。另外就是2013年的这个奉献的收据呢， BCC 教会他已经寄出去了，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一两个礼拜以内没有收到的话呢，你可以跟国瑞姐妹联系啊，他可以帮助你们。另外如果上面的金额数目有问题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跟他联系，他可以帮你们啊去做这个改正的这件事情。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啊在这个啊农历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就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实在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真的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6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繁体字是39页，简体字是25页。马太福音26章是7到29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17到29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马太福音26章17节，请。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有……’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春节呢，可以说是我们华人啊最大的一个节期啊。我们看见春节不但是我们华人农历的啊岁首，也是华人 在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节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在古代呢是以农立国的，那么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以这个春节作为开始呢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农耕的社会里面，在秋收冬藏之后呢会有一段农闲的时间，那时候人们会为过去的一年而感恩，也会为新的一年来祈福。所以我们看见好像过春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我们把春节呢又叫做过年俗称为年据这个传说呢，年是一种会给人带来这个坏的运气的一种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呢，树木凋敝，百草不生，年一过呢 万物生长，鲜花遍地。所以每当这个农历腊月的30日，也就是除夕就在那个除夕的夜晚过了12点钟之后，那么这个春节呢就来到了。按照这个农历的说法呢，那么这一天称为大年初一那么传统的这个庆祝的活动，我们知道都是从除夕夜一直到正月15，也就是元宵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华人庆祝这个春节呢有很多的习俗，那这些习俗也有各种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庆祝春节呢是非常多彩多姿的。那么根据华人的这个历史学家跟文学家他们一直所做的一些研究呢他们发现这个都不知道这个春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自从中国文化有这个记载以后，那么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这个活动这个习俗好像都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它有一些的演变的过程所以呢我们找不到过年确切的一个根源所在。但是呢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找不到这个根源的所在的这个文化传统呢，却在别的文化里面呢好像找到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好，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在文化传统跟这个风俗习惯方面呢跟中国人好像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过新年一样，虽然说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华人过春节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当我们仔细的去做一点比较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那么其实呢跟中国文化里面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么逾越节跟春节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来做一下比较第一个就是都是重要的节期都是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期。那么第二呢都是一年的开始，在出埃及记12章2节呢就说到，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在这里的本月呢不是1月1号，是大概阳历的3、4月的那个期间。那么我们华人过春节呢也不是1月1号通常是1月底2月这些期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日期也是不同，但是都是这个一年的第一个月就是说按照犹太历他们是第一个月，按照我们的农历的话也是第一个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都是有这个类似除旧布新过春节的时候在除夕呢要怎么样大扫除那么逾越节要怎么样要除掉这个酵就是酵呢象征这个罪罪污。然而在这个外在的捷径这个外在的捷径呢也是同样的在提醒我们，我们里面也是有这个需要被洁净因此当我们大扫除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外在的这个清洁，但是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我们心灵的这个洁净，我们应当把我们里里外外呢都大扫除一番在过节的时候。 那么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他在那里所说到的啊，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的。那么第四个类似的地方就是红色的门框。我们华人过春节的时候呢，那么用红纸的春联贴在这个门家门上面。以色列人呢，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是把羊血涂在这个门框跟门楣上面。所以呢，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七节就记载说，各家呢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犹太人涂这个羊血在门上呢，表示从这个门进去的人呢都被赎出来了，因为他们用这个羔羊的血来代替他们的生命，作为这个生命的赎价。所以呢，尽管在里面的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有犯罪，但是也可以因此呢得到这个赦免。因此呢，我们看见当这个神差这个面面听时要进去之前呢，一看到这家的门上有这个羊血的时候，就过而不入，所以就叫做逾越pass over。 那么这个灾呢就不临到他们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个羊血的话，那么面面的天使呢就会去施行这个审判同样的，我们看见我们华人贴这个红纸的春联呢也说是讨吉利，那么其实呢是辟邪辟邪的意思就是说是希望能够逢凶化吉逢凶化吉。所以华人贴春联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里好像要躲避什么样的一个灾祸，但是为什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了。所以呢，我们看见门帘呢一定是红色的，没有人会贴白色的，对不对？也没有人会贴紫色的、黄色的或者是蓝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更不会有人说想要换一点更加丰富的颜色，像是贴彩色的春联。那么第五呢，我们看见就是说都是全家团圆华人过春节呢一定全家在一起吃团圆年夜饭。那么以色列人过逾越节也是全家在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第六呢都是警醒的守夜我们传统的过春节呢是要守岁的，对不对？就是点长明灯一直到天亮。但是现在的人呢同样是守岁呢，是挑灯夜战，玩这个麻雀打牌直到天亮。那么我们看见当初以色列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是迟暂不眠的到这个天明。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那里就记载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那么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由此可见，以色列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呢，他们不但是很警醒的在吃，而且呢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在吃，就好像卫兵站岗一样好像随时准备好要抵挡这个敌人来攻击一样。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守岁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含义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传统的这个年的说法，年是一种怪兽，所以呢它每年都会有一次要来吃人的。所以呢守岁呢就是守住让这个年呢不要进来。那么方法之一呢就是贴门帘，对不对？方法之二呢就是放鞭炮把它吓走就是这样。那么第七呢就都是生死的关头。我们看见不管是过年或者是逾越节这个过跟逾越呢都有过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华人有一个想法就是过年关过年关以免被这个年兽吃掉。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过逾越节免得被这个灭命的天使呢 给除掉啊。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那里就记载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由此可见，逾越节跟春节啊一样啊，都是好像过了一个生死的一个关头。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向人恭喜新年好呢，对不对？为什么要恭喜呢？要恭喜什么呢？啊，其实呢，啊，过年的前一天跟过年的今天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日历换了一下，对不对？换了一下数字而已，就是这样。那么如果只是换了一下数字，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呢？但是事实上这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如果我们回到以色列人第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看出来为什么需要恭喜的啊。当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那个夜晚呢，那么在埃及呢有大哀嚎，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全家呢却都平安了。所以呢，你想当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啊，他们过了这个逾越节见面的时候，知道这种情况啊，埃及人的家里面都有死人，但是以色列家都能够平安无事。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能够不说啊互相来恭喜吗？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恭喜的呢不是发财，我们要恭喜的也不是红包拿来，我们要恭喜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第八呢，就是都要放长假期。华人过春节呢，大概是一年当中会放最长的假期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一样的。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六节就记载说，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去算一算，它前后大概至少有七八天的连假，对不对？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最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除了预备吃的之外呢，那么什么工都不做啊。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是吃喝玩乐而已哈，其实他们是把他们平常的工作放下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啊。他们利用那段的时间啊，可以来敬拜神，可以跟其他人啊彼此之间来互相往来啊。所以呢，他们可以借此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更新，预备新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那么第九呢是什么呢？就是都有讨压岁钱。我们华人过春节会派压岁钱给小孩子，以色列过逾越节呢，他们向埃及人啊要了什么啊？不是红包，是金器银器啊。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哈。我们今天就不念那个经文。那么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做呢？哈，神并不是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以色列人可以向埃及人呢可以勒索一下哈。乃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他们所应得的，是埃及人欠他们的。以前埃及人苦待他们啊，没有给他们发工资啊。现在呢，只不过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把他们所应得的拿回来而已。然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他们在逾越节可以有这个拿到这个金器银器啊。那么他们有什么作用呢？对他们而言，你想他们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这些金银用得到吗？啊，当然是用不到的。其实这个金银呢是在什么时候拿出来用的呢？那么是在盖会幕的时候呢拿出来用的。所以当神给他们这些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不单是神要给他们的，而且神也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使用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祝福。所以呢，当新年我们拿到红包或者红利的时候呢，我们固然高兴， 但是呢，这个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准备的，其实是让我们在手上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让神来使用，那么这个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功用。那么虽然我们华人过春节的这个习俗呢，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以色列在过逾越节的习俗呢有不少的相似的地方，但是究竟这两个节气是否有什么历史的关联呢？现在呢没有办法考证啊。尽管我们不知道华人春节的习俗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以色列过逾越节的这个习俗呢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那么以色列逾越节的这个历史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呢？那么从我们刚刚一直在读出埃及记，你们就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这个来源。那么当时当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因为受到埃及人的这个苦待，所以呢他们就向神来呼求，那么神垂听了他们的呼求，就派摩西要来拯救他们出埃及，脱离奴隶的生活，也应许他们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我们看见当摩西回应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当时统治埃及的这个法老王呢不让他们出去，所以呢神就降了十灾在埃及那个地方。那么当神降了第十灾之后呢，法老王才愿意让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就在降第十灾的那个夜晚，那么神吩咐摩西呢要以色列人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呢逾越节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呢，有七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正月初十日的时候要选取一只头生的毫无瑕疵残疾的羊羔。那么如果一家的人数太少呢，可以跟其他的家庭一起来享用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那么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呢，要宰杀这个羊羔，那么将这个羊羔的血呢涂在这个门框跟门楣上面。第三件呢，就是要在夜间呢把这个羊羔带着头腿跟五脏一同烤了，那么这个腿跟五脏呢要洗清洁，不可生吃也不可用水煮。那么第四呢，则是当天晚上要全家共享这个羊羔的肉，还有无酵饼跟苦菜。那么第五呢，就是吃的时候呢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第六就是要赶紧的吃，如果吃不完在早上之前呢，早晨之前呢就要用火把它烧掉。第七呢，就是不可走出那个涂有羊的血的那个房门啊，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逾越节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守的。那么逾越节之后呢又叫做除酵节，那么这两个节气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通常统称为逾越节，也有说是除酵节的那么在头一天呢，第七天都有盛会，那么就是在那里来敬拜神。那么当他们敬拜的时候呢，会献牛羊作为火祭，所以这个牛羊呢要全部焚烧的献给耶和华来为人赎罪所以呢我们看见在那一段时间他们可以更专心的来敬拜神。那么守这个节期的人呢，不只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也一样的跟他们一样的来守这个节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守逾越节的当夜，神吩咐这个命的天使呢巡行全埃及，所以呢击杀了埃及一切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但是却只有以色列的各家得到拯救。所以呢逾越节晚餐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的后代 借着这样的一个节日来纪念神啊，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呢，他们每一代的父母都要教导他们子女有关于这个逾越节的意义跟它的起源，让他们能够常常能够纪念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常常来敬畏神。所以在历史上第一个逾越节之后呢，以色列人就照着神啊给摩西的这个吩咐啊，在逾越节的当晚，他们就全家聚集啊，然后享用逾越节的这个宴席啊。虽然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呢，也曾经因为各种的因素断断续续的没有去守这个逾越节，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守逾越节这个传统呢也没有因此就流失的。我们看见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当耶稣来了之后呢，他也是跟他们一起守逾越节，而且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讲了这么多，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另外，我们如果跟我们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不守逾越节，我们是守圣餐，或者说我们是守主餐呢？啊，这个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还有其他的相关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设立圣餐所立的这个新约呢，是建立在旧约的逾越节的这个基础上面的。所以新约的圣餐跟旧约的逾越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的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他们的关系就是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宝血成为赎罪祭之前呢，那么神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他们的心，借着这个逾越节，让他们慢慢的去啊领受、去理解解这个救赎的计划，以便迎接啊他所要做的这个啊安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呢，神在旧约的时代呢，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里面设立了这个逾越节，而这个救赎的计划最终呢，就是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的晚餐啊，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密切的。因此呢，当我们将这个新约的圣餐啊往前追溯的时候，我们就会追溯到这个逾越节啊。当我们将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往后延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是新约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在逾越节的宴席上来向门徒来点出逾越节真正的含义所在，而且在那时候设立的这个圣餐。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桌前呢，主耶稣不但向他的门徒表示了自己啊将不再跟他们同吃这个地上的宴席，而且呢他也以这个逾越节的内涵来说明他自己要受苦的这个意义。所以在路加福音22:15那里就说到，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说到，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为世人受死，所以让我们可以啊的罪孽可以被除去。他的受死呢，不再只是一个表征，他的受死是一个很实际，而且是完全符合献祭的条件，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毫无瑕疵的这个羔羊。所以呢，啊，我们看见他在那个代表即将过去的这个旧约的逾越节的宴席上面，他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新的宴席，啊，就是啊，这个圣餐。所以我们看见主用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跟圣餐这两件事情，更加的啊有力的说明了，那么这个新约啊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因此当时啊他就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啊，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 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将这个饼跟杯呢，比喻作他自己的身体跟血，让人可以明白啊，这个表代表的意思。所以呢，守圣餐，吃这饼，喝这杯，那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表征的动作，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要成就这件事情啊，他不是只是表征的做了一下，他来是他的身体真的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真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餐表明了神对人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啊，表明了神给予我们救赎的这个启示。那么这是主给予我们的，不是我们给神的。而主之所以啊可以这样的来牺牲他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只因为爱，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这就是主牺牲的爱。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当自己跟别人有这个利害冲突的时候呢，要牺牲谁呢？牺牲别人，不是牺牲自己。要牺牲自己是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说当人在热恋的时候啊，他会说为了爱情呢可以牺牲一切，但是等到这个爱情的这个热火退了之后呢，那么这种誓言呢可能就消失了不见了。也有些人说为了家庭我可以牺牲自己，不过呢当你事业应酬都占满了你的生活之后呢，那么家人总是在家里面唱着望你早归，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人会说呢，他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但是等到朋友真的有难的时候，需要他帮忙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人。所以要为人牺牲自己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主的爱却是这么的伟大，他可以为了拯救我们牺牲他自己。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才会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在1912年的4月10日，我相信许多人都可能还不记得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大家应该都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都从电视上各样的报道上看见这件事情，就是那艘号称为永不沉没的这个Titanic 这个游轮，那么从英国南安普敦港这个海港的码头出发，那么在出发不久之后，过了几天之后呢，那么就遇难了。那么这个遇难的人数呢，有1500人。那么后来的人呢，把它拍成一部非常感人的爱的牺牲的电影。这可能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由来。但是呢，即使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爱的牺牲的真实的故事。那么在1912年，当这个 Titanic 沉没不久之后呢，有一本书就出版了叫做 Titanic 赏最后的这个英雄。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个人叫做 John Harper。 那么 John Harper 是出生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里面，那么他长大之后奉献自己成为牧师，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那么愿意将神的爱跟周遭的人来分享。那么当时呢， Harper 牧师呢带着他的女儿叫做 Nana 登上了这个 Titanic 号。那么这是他第二次接受这个芝加哥牧笛教会的邀请到芝加哥去讲道。那么就在 Titanic 沉没的前一天晚上有人还看见这位牧师呢在船上热心的跟一个年轻人在传福音带领他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那么就在4月14日的晚上， Titanic 撞到这个冰山之后呢，那么 Harper 牧师将他6岁的女儿呢送上了这个救生船上面。那么送上之后，他弯着腰跟他的女儿吻别，告诉他说爸爸还会见到你的。那么就在夜光的这个星光底下，他泪流满面。然后那时候伴随着这个甲板上有那个圣乐，那个那时候他们在唱啊，我愿与主更亲近啊。所以当他告别了他的女儿之后，他就转回到这个船上，跟那群啊既慌张又绝望的人啊在一起。那么当这个 Titanic 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船身开始倾斜的时候呢，他就冲上前去大声的喊说，让妇女、让儿童、让没有得救的人呢可以上这个救生船啊。那么过了几分钟之后，这个船就断成两截啊，就慢慢的往下沉。所以啊，有1500多的这个乘客纷纷坠入海中，或者是跳入海中。那个海水是非常冰冷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慢慢的被冻死、淹死。那么 Harper 牧师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呢，有幸存的人他们回忆说，当时这个 Harper 牧师，他脱掉他身上的那个救生衣，啊，给另外一个人穿。他跟他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别为我担心，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哈珀牧师他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急迫的来向人传福音。在冰冷的海水里面呢，他从一个乘客啊游到另外一个乘客，那么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来介绍给他们，并且在那里大声的喊着圣经说，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这1500名的人在海水里面挣扎，最终呢只有6个人得救。那么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后来做见证说，就是 Harper 牧师在最后他生命的最后的这个时刻，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他，带领他信耶稣的。所以在4年以后，这个 Titanic 上面所有的幸存者，他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聚会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他就流泪的做见证，再一次的讲述这个 Harper 牧师，他怎么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那个瞬间，带领他归向耶稣基督这件事情。那么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当人们抢着要上救生船的时候，当人们只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 Harper 牧师为了使更多的人可以得救，所以呢，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呢？啊，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他把这个希望留给那些还没有得到救恩的人，还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里的人。我们看见哈珀牧师自己不但因为领受到主的爱，而且呢，他也愿意用主牺牲的爱去爱别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主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主既然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主的爱呢？我们回应主的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守圣餐呢，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守圣餐是主的宴席啊，是主所预备的，那么是教会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交的一个表现。我们不但可以借着守圣餐能够与主来相交，而且我们可以借着守圣餐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的相交。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6-17就说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 以我们可以看见圣餐是同灵，是分享的一个经验。守圣餐不但使人跟主可以有相交的机会，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去体会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啊，与主我们与主连结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且也让我们跟信徒之间能够在圣餐桌前一同的聚集在一起，来领受主的爱，来享受在主里面的这种甘甜。那么当我们在圣餐桌前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有这种一体的感觉，真正的去体会在主里面这种同坐肢体啊，同为一个身体的这个感受啊。我们看见基督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在圣餐的聚会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呢，就真正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团体。因此呢，在守圣餐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啊，守圣餐呢是一个纪念，就像逾越节的宴席是为了纪念神对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守圣餐也是为了要纪念主。啊，所以主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到：“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到底要纪念什么呢？纪念不单单只是纪念这个人，或者纪念这件事情。纪念呢，是见证的意思，见证十字架的大能，见证救赎的恩典。见证这个救人的福音，纪念呢，不但是见证，也是传扬的意思。我们的信心要表达出来，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要宣告出来。所以在圣餐桌前呢，圣餐桌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讲台，去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守圣餐不只是纪念，守圣餐也是相交。这个我刚刚说过了，我们与主，我们与众圣徒的彼此的相交，所以我们是同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在主里面啊，是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守圣餐不只是纪念跟相交，守圣餐还是一个约，就像以色列人啊的逾越节说明了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个圣餐，他就让我们啊，成为新约的子民啊，我们跟他之间有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借着守圣餐来纪念主的新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是一同来等候主的再来。因为我们知道主跟我们的这个所立的这个约是真实的，是会实现的，神的应许是会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当我们再次守圣餐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等候主的再来。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主耶稣把逾越节晚餐里面的饼和杯视同为他自己的身体和血啊，那么借此来阐明他为了救赎世人啊，用了他自己的身体还有他自己的血啊，成为那个赎罪的这个祭物。那么他成为那个新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就是因为主他已经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啊，为我们另立的新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用再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每年一次的去守那个逾越节，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经常的来守这个圣餐。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来享受主的爱，来体会主的爱。所以呢，我们可以领受到神所要所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那么盼望今天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这里来感受到主牺牲的爱，而且也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牺牲的爱。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但我们可以用主的爱来爱神，也可以用主的爱来爱人，让我们成为神的爱流通的管道啊。我们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你为我 生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全事，尽我属灵永活的真身。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是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全事，尽我所力永活的真身。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是的主，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你为我们舍的身体，为我们流的宝血，主啊，我们看见你牺牲的大爱，主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也能够来领受，更加能够分享主你的爱，求主你来带领啊，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真是能够用你的爱来爱神爱人。我们也把以下我们守圣餐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聚集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